我想我们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在什么，在哥罗西书的后面，在新约圣经的后面的中间一点，四福音的后面，书信的中间一点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好，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好，来预备，大家一起读了一遍，起，好，
在213页，
一章九节，
213，后面的213。
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起，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脱离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另外一处圣经也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166页，新约166页。166页。
我对信耶稣的朋友鼓励大家要常常熟悉圣经在哪里哪里。我对不信耶稣的朋友呢，我就把圣经的内容直接跟他讲，是这样。我不高举圣经，但是我高举圣经里面所讲的话。OK， 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来一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假如我们还要翻的话，有很多，我想我就用讲的，因为在旧约圣经，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法老会问他，你要把百姓带出来干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一群神的百姓带出去，在旷野侍奉神。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我心里面的痛，跟大家稍微思想一下。讲到什么呢？讲到服侍跟讲到侍奉。其实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个人真正脱离偶像，离弃偶像，归向神以后，就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个人，比如说有一个人被卖到一个神庙去做奴隶，对不对？结果有一个人把他救出来了，他就说，我愿意一辈子好好的服侍你。这个道理很简单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里面会有颗心，愿意这一生好好的服侍我们的主，是不是？但是我心里面的一个痛是什么呢？我心里面一个痛就是，今天常常有人要去信耶稣的人来服侍，但是不是服侍主，借用了服侍侍奉的两个字。你看我刚刚到泰国山上去的时候，因为我从小的传道人就是这样嘛，你信主了你要服侍神啊，你要做这个啊，做那个，对吧？所以我们到山上去，这个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跟山上弟兄姊妹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要服侍主啊。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想到说，哎呀，我们要开辟茶园啊，所以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们要服侍主啊，大家来挖茶地啊，是不是这样？哦，是这样啊。结果呢，有一个很真，有一个我称他是真弟兄，他就跑来说，王老师，我们是帮工一天过一天生活的人，你们传道人服侍主有薪水，那么好，你叫我们来服侍的话，我们现在不能够做去打工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怎么办？给我到山区里面去上的第一课就是这个。所以以后有那么想， 你知道到以后变成什么呢？侍奉是什么呢？侍奉是最便宜最廉价的劳工。只要冠上侍奉这两个字，你不做就对不起上帝，你做了就对不起自己。我这话讲的是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我很清楚知道，因为在我的过程的里面，有的时候说我想做什么，就是说我们大家不是主，有没有？是不是？对，他不是主，他出钱，他出力，对不对？当然，他有一颗服侍主的心，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以后慢慢跟主的关系肯定不一样。但是当我讲你要侍奉主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是不是很能够把握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侍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今天我很坦诚地跟大家来讲讲侍奉到底是什么。其实侍奉啊，很简单的，圣经里面侍奉就是动词就是 serve， 名词就是 service， 就是服务，就是帮人做事，很简单。你只要去查圣经，很简单，这个所谓的侍奉也好，服侍也好，动词就是 serve， 名词就是 service， 很简单，就是你在那边出力做点事，就是这样的嘛。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侍奉变成一个这个我们信耶稣人专有名词，比如说我来服务你，我来为你服务，我是你的服务员，就是我侍奉你嘛，就这个意思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国内很多人说，哎，服务员有没有？其实这句话就是我们叫他说，哦，他是一个侍奉的人，他是一个服侍的人，就这个意思了嘛。啊，讲了比较白话一点。那么好，现在很简单的，既然是一个 to service 的话，问题就在重点不在我做什么，重点你是为谁做？你为钱做就是侍奉马门。你为自己的面子做就是侍奉自己的名誉，是不是这样？你为钱财做，你为名誉做，甚至你为自己的面子做，这个通通都叫侍奉。所以不，今天我们一讲到侍奉就要做事，其实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侍奉的关键在于你是为谁做，你为什么做，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就礼拜天要搬椅子，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告诉一个弟兄姊妹说，你来搬椅子是要为主，还是我搬椅子搬不动了，是不是？然后呢，哎，你们要来服侍神啊，来搬椅子。那么我们传递的信息给人到底是服侍神呢，还是叫他来做事？你们告诉我，在我过去侍奉里面发生过的错误，我不希望我们在座有信耶稣的人，在别人冠着侍奉两个字的帽子底下出了最廉价的劳工。但是我也鼓励你真的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成为最廉价的，不是最廉价，就是不开钱的奴仆，我们也愿意做，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益处。这话讲了会不会有点颠颠倒倒颠颠倒倒？讲很清楚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热心怎么样，会被别人利用，但是呢，我们向着主的热忱，主都纪念。我想到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哈，年轻人一股热忱，有没有被那些老奸巨猾的大人利用？有没有？是吧？但是呢，虽然我觉得我们年轻的这种一股的热忱，虽然老奸巨猾的成年人会利用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这股热忱真正的愿意什么样的时候，也给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历练。所以当我讲完这些的时候，不是说你们每一次听到要讲侍奉，别人在讲侍奉神圣，你就冷眼旁观一下，这人到底是在利用我还是干什么？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我的意思呢，是把我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我看见过的一些信仰跟大家讲，免得你碰到了一些事情以后，事后发现，好啊，你们把我当傻瓜、廉价劳工，一听到这样那样，叫来做这个，叫来做那个，你千万不要想，你这样想的话呢，那么真的通通白做了。对不对？等到你来做的时候，真是为了主做，你真的不是主。所以保罗怎么讲呢？好像表面上看来是为人做，事实上什么呢？是为主做。所以什么呢？不在人的面前服侍人，真正在内心深处服侍主，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有一个心，愿意为主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意思用现代话就，我真的愿意来 serve 我的主，我真的愿意，我真的这样的愿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至于说谁利用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只是已经是真心愿意服侍主，所以呢，有种被骗的感觉也就 let it go 就这样了，就让他去了，就这样嘛，是这样而已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就怕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到最后有点被人家利用了，不甘心，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好像这个冷淡退后，这就这个不值得了。那么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个这个第二个今天我跟大家很重点分享什么，是讲到保罗讲的什么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对，也是鼓励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为了主做什么，这些事情啊，可做可不做的，信不信？什么到山上去传道，什么挖茶地，可做可不做的。但是有很多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能不做的。这里面保罗讲到一个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侍奉。那么很多人用这段圣经来鼓励别人奉献，其实我好好在读这段圣经，不，保罗讲这段圣经是讲给凡是在罗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听的，不是对那些特别爱主的要奉献做传道人讲的，是这样啊。但是对在罗马一个在外邦地方的这个罗马地方罗马城所在的一般的信耶稣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对每一个信主刚信主要信主很久的人是讲的，不是来鼓励你奉献做传道什么的，不是的。我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看见，看见什么呢？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侍奉，这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侍奉。好，下面我稍微讲一下，这也是自己一点点经历了。你知道哈，不晓得我们在座信耶稣人，你对圣经熟不熟？什么叫献祭？什么叫献祭？啊，献祭是只有圣经里面才有的，还是我们中国从前没献祭？中国都有献祭的，中国祭天，你看，哎，这个。你看我们中国有没有一个天坛呢、啊？北京有没有一个天坛？有哈、啊，这天坛是干什么呢？
祭天
的。好，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常常因为很多信耶稣人信耶稣以后，很多传道人跟我们讲献祭啊，讲什么东西啊？我把它讲成献祭的三要素，这三个东西还不可缺少。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祭坛，有没有？一个叫祭司，有没有？一个叫祭物，有没有？有啊。那么祭坛是什么呢？祭坛是摆祭物的地方，是不是这样？那么祭司是干什么呢？祭司就是献祭物的那个人，是不是这样？假如我这样讲，没有祭物的话，祭坛跟祭司有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没有。你们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听我思想这个，这是我真正感受的，我信了主以后真正感受的，就说假如没有祭物，只有祭坛跟祭司，祭坛跟祭司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祭坛上面没有祭物，你这个祭坛有什么意思呢？你这个祭司没有祭物，你不能够行祭司之礼，因为没有祭物，你这个祭司的意义又在哪里了？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说，我今天是个60岁服侍主已经有一段岁月几十年的人，我愿意跟大家讲一些真的话，不是讲一些对的道理。我从小常常给人家鼓励侍奉侍奉，对不对？不是要把自己当作祭物，是要把自己怎么呢？是要把自己摆在别人的祭坛的做祭坛里面的一份子。什么叫祭坛呢？我就把它说是一个平台，好不好？献祭的平台嘛，叫祭坛嘛，是吧？今天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 找了将来不是找将来侍奉，侍奉什么呢？是他要有一个平台，要拿你做一块砖来做祭坛，是不是这样？等到你有点本事的，他拉你来了，因为什么呢？比如有个差会，对不对？我看到某某人有钱，看到某某人本事，来来来，我们组个差会。组个差会什么意思？组个差会是组一个平台，就是组个祭坛，对不对？他里面鼓励你来做祭物啊，里面，他是希望，因为他想要有一个差会，他想要有一个教会，他就希望你来加入他的那一份子，是不是这样？你好想，你要很小心，等到有一天你有点本事了，你有点爱主了，有很多人会来找你的，找你找你叫你做什么呢？找你找你就是要你来做祭坛，对不对？拉你到我的教堂里面来做执事，拉你到我的教堂里面来做童工，是不是啊？啊，对不对？是不是？这叫什么？就是拉你来侍奉，这个侍奉不是做祭物，这个侍奉是什么呢？做祭坛。但是还有一些呢，不，等到你开始爱主以后怎么呢？他就拉你来做祭司啊，神学院去找人来读书，对不对？就是拉人来做祭司，对不对？是不是？对，平台有了，啊，来我这个，就拉人来做，拉人。其实我这样，今天很多人用这一段圣经啊。来鼓励别人，劝别人，要他什么？要他来做祭司，却是用保罗讲的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只是要他来做祭司，真的要他做祭物吗？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在我今天的那一种的经历走过的路，我放眼看去，祭坛一大堆，祭司一大堆，但是我真的很少看到有祭物。但是做祭物不能勉强别人的，一定要心甘情愿的。而成为祭物的这样的一种侍奉，为什么美呢？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呢？因为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是来做祭物，他还是来做祭坛。我常常这样讲，耶稣假如到地上来要搞一个平台啊，最大的平台就是耶稣搞得成。耶稣要带三千五千三万五千人，一点都不操心，只要行个神迹都吃饱大的跟着他快乐得很，是不是这样？是吧？今天你搞个参会，搞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要养一些传道人干什么？你没有钱给他，他给你。耶稣要搞到全世界最大的平台，一点都不难，是不是？他也没有搞个平台。他没有，奇妙，他没有。圣经里面，保罗希伯来书，保罗的体会，假如耶稣是个祭司的话，他是跟麦基洗德是同等的，没有怎么讲，无始无终，没有这个族谱的那一个祭司，大祭司的。但是耶稣来，他摆出一副大祭司的样子吗？假如我问大家，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他所爱的世人，他是来做祭坛，还是来做祭司，还是来做祭物？你们讲讲听。我们不愿意做祭物，我们在耶稣身上找不到路。但是我们想做祭物，我们就可以踏着耶稣的脚中往前行。我都说过很多事情的确没有错，但是我里面有个心志向着主。我里面有个心志向着主，向着主是什么呢？我向着主说，主你到世界上来做的，真的给我力量能够跟随你。你到世界上来没有做的，保守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义地位去做。这是我出来服侍以后一直有的一颗心。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我在泰国北部侍奉一段时间以后啊，人家找我来做神学院院长呢。在哪？但是我真的一再祷告，一再思想。原谅我，我从来没有说办神学院的人错哈，我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办神学院，因为耶稣没有，他在世界上是没有办过这样的事。我要想跟随耶稣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想做祭物的话，我有路，因为耶稣曾经来到世界上做过祭物，是不是这样？ 啊，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走在耶稣的路上，我们踏进耶稣的脚中，你慢慢慢去发现，耶稣可以带给我们的部分，到有一天，我们踏进路径的时候，可能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享受到一些我们做祭物，让神的心得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知道祭物最宝贝的那一点在哪里？将自己献上当作祭物来侍奉神，最宝贝的一点在哪里？就是让神得喜悦。第二个层面的是让人真正得着平安。祭物是一个，我觉得祭物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祭物是什么东西呢？祭物是，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我错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这个做丈夫的错，我太太她愿意做祭物摆在祭坛的上面，让神可以赦免我。大家慢慢去思想，你再听一次哈。唯有做祭物的侍奉，你到任何的地方都派得到，因为都有人犯错，需要我们基督徒成为祭物，让神能够赦免这个人。我再说，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神赦免他，而是因为我愿意成为祭物的缘故，怎么样呢？让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不会那么的恶化。其实侍奉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让神跟人之间和平，是不是这样？祭物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原来跟神隔绝的人可以跟神恢复和好。那我们愿意做祭物，没有办法去赦免人的罪，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成为祭物，别人错我愿意为他付代价的时候，神的心得都满足，你会发现那样一种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有了神的祝福。而这样的祭物，把自己当作献上，当作祭物，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走了耶稣到世界上来走的道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包括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都没有办法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很特别的侍奉，特别的人才会这样把自己当作祭物，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侍奉。那是保罗对罗马城的所有一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讲的话，不是对特别的人讲的。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当作祭物，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祭物一样献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开始使用我们，成为人跟人之间关系破坏的和睦者。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懂圣经的立场，当我们站在懂圣经立场去批判别人对还错的时候，我们讲的可以通通都对，当我们不愿意做祭物的时候，那个错的人他有什么路啊？假如我们效学耶稣一样的话，他对我错，我愿意心甘情愿做祭物，神啊，求助你真的让我不恨他，让我愿意成为他的祭物，让我愿意为他所做的错我付一点代价。我所谓的祭物不是我的摆上可以赦免他的罪，我要讲的乃是因为他错，我愿意为他付代价，像那个祭物一样，愿意就我人犯罪了，羊愿意牺牲他的生命，对不对？今天一个人对不起我了，我反而愿意为他付代价，这一个实质的意义，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体会以后，你慢慢会发现，我们慢慢整个感觉不一样了。我们不再去追求人对得起我对不起我，我们不会再去看说我这样做人以后会对我的回报是什么。我慢慢会像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一样，他勇勇敢敢的按照父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去面对他所爱的人，就是父神要他爱的人，但是一群很不可爱的人，但是他爱了很心甘乐意，是不是？有没有？今天假如问大家，我们爱一个人爱的心甘乐意吗？ 除非他对你有益处，除非他对你有好处，他对你面子有帮助，他对你工作有帮助，他对你什么有帮助，你才觉得呢？等到有一天你碰到一个人，碰到一个怎么样的，他一天到晚跟你过不去，你还爱他爱得很心甘乐意吗？就像耶稣，耶稣爱我们也爱得心甘乐意，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就是来做祭物。我觉得这一条路我们信耶稣的人看不见，那么不信耶稣的人更想不到。我们就不信耶稣的人可以想得到什么？牺牲他想得到，为国家、为民族、为心爱的人他想得到。你叫做祭物，为一个仇敌，没有可能，只有耶稣，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说要和睦啊，和谐啊，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讲说要这个世界和平啊，没有人愿意做祭物，哪里来和平啊？是吗？啊，哪里来和平？和平从哪里来？我在读圣经，怎么样可以使两下合为一，和好？就是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假如十字架是一个祭坛的话。假如耶稣不上十字架的话，十字架是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刑罚。但是因为耶稣钉上去了以后，因为这个祭物钉上去以后，十字架以后就成为一个救人的记号。今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根本就是一种咒诅，假如是这样，对不对？夫妻吵架根本就是离婚，干什么？根本就是个咒诅。但是等到有一天夫妻两个当中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愿意做祭物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咒诅的十字架，死亡刑罚的十字架，十字架的记号是一个死亡，是一个咒诅，是一个这个刑罚，这样一个十字架以后怎么样呢？因为有祭物在上面，就变成祝福人的一个记号。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以前，从前人一看到十字架是手脚都软了，为什么呢？哈哈，我犯错了会这个样子的。现在人一看到十字架，希望有了，红十字会有没有？医院的记号是什么？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十字架会变了一个意义呢？因为有祭物摆在上面。当我们为着我们遭遇心里面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人，哎呀，我跟你讲，会让人最痛心的还是人呢、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哈，你有个很好的东西，比如在家里面，你有很好的东西在家里面，结果呢，一只猫一跳上去，砰一下把它打翻了、打碎了，你还念它，嗨，那个死猫。但你也很爱猫，结果怎么样呢？好了，破了就破了嘛。但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他一吵架，他拿起你最爱的朋友，啪砸在地上。你说的猫把他搞破，你痛心，还是你那个朋友把他摔碎，你更痛心？你讲过去，啊，哈，朋友摔碎，其实会让人真正痛心的是谁？但是愿意为使我们痛心的人成祭物，才会化痛苦。会喜欢这一点，不要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假如我问一个问题啊，犹太人恨不恨外邦人？犹太人看得起看不起外邦人？看不起外邦人。保罗他是个犹太人，他就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了这些外邦人。啊，我保罗有个心智，我要补足基督患难的缺陷。这句话是保罗讲的。真的，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假如保罗他不愿意把他自己这个人当作活祭献上，他讲这句话最大的骗子。今天我们常常讲了很多圣经里讲的话，我们自己不愿意这样，这是个骗子，骗别人，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可能为主摆上什么，我们可以劝别人献上一切。劝别人献上一切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因为你们献上的献给谁啊？
献给耶稣。
献给耶稣，但是谁得的呢？ 弟兄姊妹，你真的，你慢慢去思想。但是等到我们不是把我们身外之物献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成为一种缺欠，成为一种痛苦，成为一种我们人跟我们之间相交相处里面的什么的一种遗憾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才有可能神的祝福在其中来弥补。其实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不是在基督教里面的，是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你要不要跟你爸爸相处？杨姐，要。你觉得你爸爸通通都爱你，没有错怪你的地方？
有。
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没有骂错你的时候？有，有的。好，爸爸骂错我了，我愿意做爸爸的祭物。今天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里面点点滴滴跟人的相处的里面，我觉得这是一条路，不是一步一蹴即成的，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得到的，而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保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命令这些罗马的弟兄们，统统把身体献上，我命令你们统统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奉。他说我是以神的慈悲怎么样缺你们，求你们，意思就是说我尝到了这个好处，希望你们也能够得着这样的好处。做祭物不是牺牲，做祭物是蒙福。大家想到想到，就一个人对不起你，结果你愿意为他付点代价，这是在神面前会蒙福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啊？假如你能够相信，痛不痛苦啊？痛苦，做到都做不到，有的时候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嘛。这个，你要说大爹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做到，有时候做不到。难怪有的时候就失去了福气，有的时候就得到福气，是不是这样？失去福气的时候呢，是不愿意做祭物的时候就失去福气了。什么时候得到福气啊？就是愿意成为祭物的时候，就得到福气了。我愿意为我太太做祭物，这是真的。他再怎么样，信的真的。主啊，但是他让我做祭物的时间比较少了，我让他有机会做祭物的时间比较多了，是这样吗？但是有些人，你要我该为他做祭物，哪都没有，所以就失去了这个福气嘛。你看，你跟有些人在一起就是不快乐，为什么你不愿意做他的祭物，你就不会快乐？你同意吗？等到你跟一个人，你愿意为他做祭物啊，你就发现慢慢喜乐在里面。就是说，其实保罗讲的不是一个道理，鼓励人家奉献做传道，讲的意思跟我们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都有关系。线上做祭坛容不容易？
容易。
这个平台，我是某某差会的总干事，名片来印的。我是某某教堂的主任牧师，对不对？这个都是祭坛上面的头衔的嘛，是不是？是不是？做祭司呢，哇，更了不起了。特别是以色列的祭司，戴个帽子是吧？归耶和华为圣，一个肩带是吧？一个以弗得。我每次看到圣经里描写祭司穿这些东西，我以为是唱戏的。至少是让他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嘛，是吧？祭司很了不得的，走出来是叮叮哐哐、叮叮哐哐有风的。真的是，你去看了圣经记载嘛？哇，做祭司。做祭司还是蛮不错的，是不是这样啊？你到个教堂里面做个小弟兄，你看看你到教堂里面说你是个大牧师，差得很远的啊，是不是这样？我问大家，真的我们出来服侍做个祭坛容不容易啊？平台，很多人喜欢做平台啊，啊，搞一个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对不对？是不是啊？或、里面很好玩的是吧？又是募款奉献啊，又是干什么的？钱奉献了谁管？这是我的平台，这是我的祭坛，是吧？不是很好玩吗？是不是？你知道吗？搞祭坛的人蒙福吗？不一定。这个祭坛会蒙福，还要看有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的成祭物到你这个平台，到你这个差会，到你这个教堂来，是不是这样？愿意成为祭物的人，当然用平台， 熟肉体一点的祭物他还不愿意摆上去，像我这种比较熟肉体的祭物，我一看到你这个平台为了你自己的面子，我死也不死在你这里啊，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所以我讲到这个话是很真实的，想做祭物有的时候还蛮肉体的。有一次，你知道，将近在十年前，我从瓦房出来，我就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真的有颗心愿意在瓦房殉道的，你一定要走，我不走，顶多给你杀掉了，对不对？结果我弟兄怎么跟我讲？这个王某人啊，你想用殉道来凸显你的爱主吗？神都不喜悦。他这句话讲到我心里去了。世界上那么多搞革命的人，头可断血可流的，你说那么为了一个理想死有什么难？我们不是从死里面活过来的人吗？对不对？从你在外面为了帮派那个杀杀搞搞的都还不怕死了吗？你说今天为耶稣怕死吗？但是这种带着血气的祭物，神还不一定喜悦，因为有残疾了嘛。所以我常常讲，真的弟兄姊妹，保罗这句话，我年纪越大，我侍奉越久，我越发现这句话太关键了。我们不愿意做祭物的侍奉，很多时候常常是服侍我们自己，常常是服侍，常常我在讲啊，有可能常常是服侍我们的理念，常常是服侍我们的责任心，常常是服侍我们的喜好。只有一个人愿意做祭物的侍奉摆上，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种生命的操练是不一样的。今天有多少人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说是侍奉神，有没有？是不是做祭物往来嘛，把你现在所有的一切统统放下。弟兄姊妹，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信耶稣服侍主是一条很真实的道路。耶稣用他自己的行为来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物。保罗他在人的层面，他经历了成为祭物的美好，所以怎么样呢？他自己也走耶稣的道路，而且他怎么样呢？他把他的经历，把他自己的心愿，走过这一条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一个祭物的这样一种蒙福的路，也告诉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但是问题是你信不信？你要不要？是不是这样？当你生病的时候，别人说啊，跟你讲，哎，你现在生病啊，这个 H1 这个 N1 是不是啊？哎，你刚开始是不是怎么样啊？这过段时间就会这样，果然是这样。我也跟你一样，我吃了这个客流量好了，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一定要，对不对？今天我们碰到真正服侍主人也是，你是不是现在心里火了，爱主啊？啊，是吧？你要小心哦，啊，对。接下来因为你一爱主，很多人找你做很多的事了，对不对？慢慢的我们就发现说，这是一条真实的路。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神妈妈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使别人因着我们就蒙福。我们自己因为献上我们自己以后怎么样呢？你妈妈就发现我们自己首先蒙福。看啊，神的羔羊，假如耶稣有一天也指着世人看，看啊，这是我的祭物，你们只要看见我的门徒，你们就有出路。等到有一天我们是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历史真的告诉我们，初期信耶稣的人成为那一个时代逼迫他们人的祭物。中国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成为逼迫他们长官的祭物，在监牢里面从来不埋怨他们。初期的信徒们 真的为着罗马逼迫他们的，为着在犹太教里面逼迫他们的，他们真的成为祭物一样。你慢慢会发现，神的祝福就在这一群人的中间慢慢的展开。我们真的巴不得在你生命，在我生命里面，我们有摆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份，让神可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能够做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讲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分享，